明慧网第二十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在生活的磨练中去执着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静莲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9号。尊敬的师尊好，同修们好，我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了，没有经历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，都是在家庭环境中修炼，在小事中磨练心性。我经历过修去执着的剜心透骨，也有过提高心性后的轻松与喜悦。第一部分，在家庭环境中修自己。我与丈夫的婚姻是在磕磕绊绊中走过来的，我总觉得他对我不好，所以想起一些事情就流泪。我怪他不做家务，不知道心疼人，总爱喝酒，怨他总是晚上很晚才回家，甚至夜不归宿。我是在传统家庭中长大的，丈夫的行为使我颠覆了对婚姻的认知，甚至使我对异性产生了排斥和恐惧的心理。我家有3个孩子，我不仅仅是主妇，而且还要工作。我与丈夫的关系不好，我俩常常是互相伤害，不能理解对方。3个孩子的家庭家务本来就很多，但是丈夫脾气暴躁，不做任何家务，他还总在外面喝酒，常常深夜不归，回到家里就是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。婆婆每天也冲我摆脸子，说我这里不对，那里不好。有时我的身体和精神都承受到了极限。我觉得活着简直太苦了，有时也想到离婚和逃离家庭。可是我不能这样做，我是一个大法修炼者，不能逃避矛盾，而是要在矛盾中修出来。我开始审视自己，我为什么这样痛苦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在修炼中，在具体对待矛盾的时候，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，可能有2种情况存在。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，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，怎么对我这样？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？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，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，那可不行。我知道一切都有因缘，自己欠下的债就要去承受偿还，可是为什么我心里还是这么痛苦呀？向下找下去，我忽然豁然开朗，我是站在常人的层次中看问题，现在矛盾中消极地承受着，我想要的也是常人中的东西。我希望丈夫和婆婆能体谅我的不易，能得到他们的喜爱和夸赞，追求常人中的家庭幸福。可是常人中的一切都是由自己的因缘和业力促成的，怎么能是想追求什么就能追求来的？追求来追求去，到头来只不过是给自己徒增烦恼而已。我应该从矛盾中跳出来，站在高层次上看问题，不管矛盾怎样的尖锐烦乱，不管别人表现的怎样，我能做的就是用大法洗净自己。常人的表现再怎么样的不合常理，都不要看别人，不要使自己陷在矛盾中，要把这些看成是自己提高的好机会。我要做到只看自己，要体谅别人的不易，向内深挖自己的执着心，提高上来。要面对这些矛盾，使自己做得更好，还自己的业，清洗自己。体谅别人，不要为自己辩解，要毫无所求的对别人好。我不再觉得自己苦了，耐心地照顾和教导3个孩子，虽然时常也有窘境出现，我也能坦然面对了。我做家务时，丈夫躺着刷手机，我也能笑呵呵地面对了。我对自己说，不看别人，只看自己，自己做好，去掉妒忌心。我要求丈夫做什么事时，他躺在床上，好像听不见一样，也不做。我不生气了，也不去指责他了，而是自己默默地把事情做好。面对婆婆的指责，我也能体谅她的不易了，我尽量做得令她满意，而不是感到委屈了，并且我也不再为自己辩解了。我的心态发生了转变， 我就能真切地体谅到丈夫和婆婆的不易了。丈夫在外面干活挺累的，而且现在的社会工作和生活都有相当大的压力，他把家当做了温暖的避风港，回家就愿意休息，这没有错，我应该体谅他，给他温暖，而不是对他心生怨怼。婆婆年纪大了，还要帮我做家务，我更应该体谅她，对她好。我放下了自己，不再要求他们对我好，体谅我，而是毫无所求地对他们好，自己做好，使自己完全同化真善人，成为完全为他的生命。我这样做以后，家里的气氛好多了，我家现在充满了欢声笑语。放下自我后，我感到了身心的轻松，修炼真的很美好。第二部分，与大伯哥一家相处中去执着心。在现代重利轻义的社会风气下，利益成为了亲人之间的一个难过的坎儿。我家和大伯哥家存在着很多的利益纠缠，因此在我的心里产生了很多对大伯哥一家不满的想法，甚至有点积怨很深了。虽然最后自己也能做到了让房让地，但心里不平衡，老是揪着自己的心，心里时常冒出很多负面的想法。师父在《红吟做人》中说，为利者六亲不识。我深挖自己，我所有负面的思想都来源于放不下利益，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失，因而产生了怨恨和嫉妒心。我放淡利益，真心地对别人好，所有负面思维都会没有，心会变得很轻松。记得我看过一篇交流文章，同修写道自己买到了一堆坏瓜，同修想到的不是找瓜农去理论，而是在心里庆幸瓜农今天没赔。同修完全站在了别人的角度上去考虑问题，我与同修的差距何等远呀，我应该高兴大伯哥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，应该替他高兴，而不是心里不平衡。其实好多时候也是在小事中磨练心性，比如在婆家吃饭时，侄女的孩子还小，大家都吃饭了，我给侄女抱孩子让他们先吃，可等我吃的时候，一块排骨都不剩了，还把苍蝇叮了很久的蛋糕给我吃，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。向内找，还是自己有妒忌心，希望别人能够尊重自己，希望别人能对自己好，希望自己的善心能得到回报，还有对吃的执着心。我放不下自我，就不能真正的同化真善人宇宙特性，不能坦然接受自己所遇到的一切，就达不到无私无我的境界。每一个执着心都是我修炼道路上绑在我身上的一根根缆绳，去不掉常人中的执着，就永远离不开这里，就会是这个境界中的生命，就体会不到高境界的美好。我现在看淡了常人中的一切，真心的对大伯哥一家好，他们来了，我热情的招待他们，去掉了执着心，我真的感到浑身轻松。第三部分，与妹妹相处中取人心。由于我觉得自己的婚姻不幸福，使我更珍重与父母和妹妹的亲情，我真心为父母付出，从各方面忍让妹妹，可是在好多事情上，他们对我的打击使我对亲情心灰意冷，也使我感到了世间的一切都是靠不住的。妹妹家庭条件很好，有很多房子和门市，而我带着三个孩子生活拮据，现在还租房住。妹妹和妹夫总是表现出对我和丈夫的不屑，我没有在乎他们的态度，和他们正常交往，在经济上从来不占他们的便宜。妹妹因为腿骨骨折住院期间，我耐心地照顾她，给她清理屎尿，并且忍让她的坏脾气，给她耐心地讲真相，她也很认同法轮大法好。可是妹妹出院后，又恢复了对我一副高高在上的态度， 并且话里话外都是对我的嘲讽，语言和行为中总是对我充满了歧视。我开始审视我自己，我对妹妹有很深的亲情，因为我在婆家得不到温暖，所以很希望能从她那里得到亲情和温暖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卷二《不修道已在道中》说，佛家把人世间的东西看得很轻，他认为人活在世上，生生世世不知有多少父母，你把这些执着心全放下，清清静静地去修，你才能修成。我悟道，人世间的各种缘分都是因果化来的，也都是靠不住的。在这个人间，不管和我是什么关系的人，父母、兄弟、夫妻、儿女，我都应该放下对他们的情，把他们当作众生，用慈悲去对待他们。情是三界内的东西，有情就会有求，就会有思，只有放下情，才能生出慈悲心来，才能真正的对别人好。为什么妹妹对我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态度？我向内找自己，我也有这种自大的心，觉得自己对别人付出的多，觉得自己有功，觉得自己是个修炼人，比别人做的都好，所以看不起别人，执着自我，多危险呀！这离自心生魔还远吗？妹妹是把我的执着心表现给我看的呀。我也存在对房子的执着，希望自己经济条件好一些，认为那样除了能让自己过得好一些，同时也能更好的证实法。人的一生都是定好了的，我应该放下对常人中幸福生活的追求，顺应命运对自己的安排。穷与富在我的心里没有了概念，一切都是因果报应的一种表现形式，自己应该在其中洗净自己，洗清自己的罪业，提高上来。而且我现在的经济收入可以供我租房子，可以提供养育三个孩子的各种花销和家庭的各项支出，我还追求什么呢？再有过分的要求，不是对人世间的名利太执着了吗？正因为我对常人中的东西放不下，所以才有了妹妹对我经济条件的讽刺。认为自己经济条件好了才能证实法，才能更好地讲真相，这是错误的认识。我们要从根本上起悟众生的善念，而不是用利益和好处去诱导众生。第四部分，修炼感悟。生命有不同的境界，这样宇宙才更加的繁荣和丰富多彩。对不同境界的生命，只有宽容和慈悲，而不是强制和苛责。我能做的就是修好自己，坦然地面对自己的境遇，在纷繁复杂的矛盾中修炼出来，使自己成为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净莲，同时从根本上真正地去引导众生众德向善，从而使他们得到真正的救度。虽然我还生活在常人复杂的环境中，可是我觉得常人中的一切离我越来越远了。回头再看看那些矛盾和爱恨情仇，真的什么都不是了。旧宇宙是未撕的，我们脱不掉撕的壳，就离不开旧的宇宙，就会受旧势力的控制。脱掉了撕的壳，我们才能提升自己的境界与层次，才能感受到身心的轻松和修炼的美好。在宏大的宇宙面前，我只有保持谦卑之心，才能修好自己。由于层次有限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二十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用慈悲的胸怀救度家人》，作者陕西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1日。我今年70岁，修炼法轮大法20年了。下面我把我们这个大家庭成员 如何退出中共邪党组织的故事写出来，与大家分享。第一部分，救人从身边做起，开创修炼新环境。我想，丈夫是我身边最近的人，那我就从身边的人做起吧。我修炼后身体发生的变化，丈夫看得最清，受益最多。但他受中共邪党无神论毒害很深，不能和他提及一切与神佛有关的话题。我一提他就急，态度蛮横。我第一次给他讲真相，让他退出中共邪党时，他对我大吼：“少给我说这些！”板着脸，很生气地说我没事找事。他从没有和我这样讲过话。我当时确实生气了，就不理他了，心想不退算了。但转念一想，不行，我还得救他，这万古机缘不能让他失去了，我的使命不就是救人吗？以后再找机会一定要救了他。如果我连他都救不了，那别人我怎么救啊？师父不是讲慈悲众生吗？我们身边的人缘分是最大的，不能因为他对我生气，我就不救他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看到电视里报道，这里有灾难，那里出事的，就和他边看边说红眼石狮的故事。他不屑一顾，不以为然，一脸轻蔑地说：“你学你的，我弄我的，死也是我的事，少管我。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我知道为了救人不能急。丈夫出身干部家庭，他父亲就是教授中共邪党理论的，整个家庭都受中共邪党理论洗脑，自以为是，别人说什么根本不听，就他们一家人绝顶聪明，感觉特好。看到他那么顽固、执拗、一根筋，我也挺无奈的，但我心里想，一定要救他。一天，我们边吃饭边聊身边发生的事情。我说，因为你是我的亲人，有了危险，我首先要告诉你，让你平安。如果你是我，你也一样会这样做的。你不会明知道有危险而置我于不顾吧？现在我明明知道前面的路是断头路，有生命危险，虽然你已经坐上了危险的列车，但车还没有开，我怎么能不管不救你呢？说着说着，我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大灾难、大淘汰的画面，此时我泪如雨下。我回顾了我学法后身体和性格的变化，我是在全身病痛无药可治，在死亡线上挣扎时，有幸修炼了大法。不长时间，师父为我净化了身体，我患有的血液病、胃病、妇科病、颈椎病、腰椎间盘突出、肺部免疫功能障碍等多种病都奇迹般好了。这个过程丈夫是知道的。接着我讲师父教导弟子要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做人，说真话，办真事，做真人，最后返本归真，要求练功人要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做一个最好的人。我就是学了师父的法，照大法的要求做，我的身体才会有这么大的变化。中共邪党迫害修佛修道之人，天理不容，人不治天治。现在天象在变化，如果不三退，生命就真的很危险。我的一席话说完，眼泪还没有干，一看他也满眼是泪，他感动地说：“好，好，就取个长安的名字退了吧。”第二部分，放下积怨，公公三退，婆婆走入修炼。丈夫家是干部家庭，公公婆婆不认可我这个工人家庭出身的儿媳妇， 认为门不当户不对，特别是婆婆从中作梗，总在丈夫跟前找我的事儿，说我的坏话，尤其是无中生有的对我进行人身攻击，说我作风不好，我特别生气，丈夫就劝我不和她一般见识。虽然没有和婆婆公开吵闹，可我心里特别难受，怨恨她败坏我的名誉。我们结婚时没有住到婆家，次年我怀孕，同时丈夫要上大学。快生小孩的前一个星期，婆婆打电话催我丈夫早回学校，说不要因小失大。我怀孕期间因严重贫血住院，血色素只有 3.8 克，医生担心我和胎儿的生命安全，可婆家从不关心过问。在婆婆眼里，顾两条人命是因小，晚去学校是失大。我当时很愤慨，觉得她根本无视我和孩子的存在，不顾我们的死活。任何事情我都能理解忍让，唯独这件事情我实在接受不了，心里一直积怨很深。修炼后，我一直想化解我和公婆之间的积怨。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说，我那天给大家讲了一句话，我说你要不能爱你的敌人呢，你就成不了佛。一个神或者一个修炼中的人，怎么能把常人当成敌人呢？怎么会有敌人呢？当然你们现在还达不到，你要慢慢的达到，最终你要达到，因为你的敌人是常人中的人，人怎么能成为神的敌人呢？怎么配成为神的敌人呢？我明白了，一个修炼人要以救人最为重要，要慈悲众生，不能把常人当成敌人，何况修炼人没有敌人。师父的法让我放下了多年来压在心里的积怨。2005年，公公突然中风住院，我打印了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让他看，并让他默念。公公的身体恢复很快。出院后，我把公公婆婆都接到我们家来照顾。我用慈悲的胸怀，祥和的言行善待公公婆婆，生活上精心安排，细心护理，一切为他们着想，吃穿用安排得妥妥当当，家里所有杂事我全部包揽，毫无怨言，从不计较。以前我的身体状况他们最清楚，看到我各方面的变化和我的善行，公公婆婆都相信了法轮大法好。我给他们讲大法受迫害的真相，给公公听师父的济南讲法录音，又给他看了转法轮。他看得很认真，问他看后的感受，他说书很好，不像电视上说的那样。在婆婆的协助劝说下，公公也退出了中共协党，因为他明白了真相，说大法好。就这一句公道话，当时生命垂危的公公又活了五年，离世前没有任何痛苦，无疾而终。婆婆也得法了，并在大法中修炼了数年。年轻时漂亮爱美的婆婆，老了佝偻着身子，背还驼着。学法练功后，他背也平了，气色也好了。第三部分， 在政法系统工作的哥嫂一家三退了，丈夫家兄弟三个，哥哥在市检察院工作，嫂子在市法院工作，他俩职务都不低，是中共协党的忠实信徒，受中共宣传的影响最大，毒害最深，什么神啊、佛啊、鬼啊，他们感觉真好笑，斥之为迷信，傻了吧唧的。再加上他们干的职业，让他们接受大法好，做三退，真是很难。我用了循序渐进的方法，一步一步地让他们感受到法轮大法的美好。我修炼后没有跟他们直说，而是从旁观者的角度讲大法好，讲大法的神奇。我们妯娌相处得很好，互相之间从不说是道非，遇事都处理得很好。嫂子很担心我的身体，我就说，我现在学了一种功，很好，只是没有给你们说。他说，不管什么功，只要你的身体好了就行。于是我就用给丈夫讲真相的方法，给哥哥和嫂子也讲了一遍。哥哥听完真相，马上说，退，退吧。嫂子迟疑地说，就这样退了？我说，当初对血旗发誓，说的话是要把生命献给他，跟他走，我们必须废除毒誓，否则他干的坏事就有你一份。神佛看人心，自己真诚地从心里退出来，也不需要给单位申请，用笔名化名都起作用，退了保平安啊，生命多重要啊，不能给他陪葬，退出来，大淘汰来了，与你无关，保平安多好呀。哥哥说，这是大事，退，快退了吧。就这样，哥哥嫂子各自起了化名，做了三退。2006年7月暑期，哥哥的儿子从广州回来看望老人，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，劝他退出中共协党组织。他说他知道大法受迫害，学校有人给他讲过。我赶快说，那就退了吧。有同修在前面做了铺垫，侄子很痛快地就退出了中共协党组织，又一个生命得救了。第四部分，弟弟弟媳一家得救了。弟弟是广州一所大学的特岗教授，经常出国，弟媳暑期回家了，走时我们开车送他，在路上我给他讲了真相，讲了大法的美好，以及我修炼后的变化。他看到我的变化很高兴，很认同大法。因为时间短，来不及劝他三退，留下了遗憾。2007年10月中旬，哥哥嫂子想到广州给儿子装修房子，当时丈夫退二线，在家休闲，他和我商量，也想去广州转一转。这正合我意，我正想找机会给他弟弟全家人讲真相，劝三退。机会难得，我好高兴，感谢师父的安排。到了广州，丈夫和弟弟有事出去了，我赶快给弟媳讲退党大潮和为什么三退保平安。他很爽快地说，好，把我们一家三口都退掉吧。我说，那他们得自己同意退出才起作用，否则退了也没用。弟媳说弟弟很犟，不敢保证，他跟儿子说说没问题。我很高兴弟媳得救了。晚上弟弟送我们回宾馆，路上我跟他说，这一趟我们是专程来看你们的，主要是让你们知道我身体好了是因为学了法轮功，电视说的都是假的，是栽赃陷害法轮功。法轮功是修佛修道的，是用真善忍指导做好人的。因为中共迫害修炼人，天神震怒，要灭他。只要加入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必须退出来，生命才有保障。你们快退出来就安全了， 我已经给弟媳退了。”弟弟听到这儿，立刻变脸，很生气地说：“你怎么破坏我们的家庭生活？我们不听你这些。”我说：“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是为你们好。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，我们也担心你们的安全啊。退出来就有神管你们了，多好。”他铁着脸不高兴地说：“不要你管那么多，管好你自己就行，你们和这个政府作对。”丈夫看到弟弟生气了，不但不帮我劝弟弟，反倒斥责我没事找事，和弟弟一个口吻地训斥我：“少说这些，他们都是有头脑的，不是小孩子，能分清。”弟弟从来没有这样对我讲过话。我修炼法轮功后，各方面都按照师父法中的要求去做，对谁都好。在整个家族中，我口碑好，他们都很敬重我，连丈夫都佩服我。可是他们今天一反常态。这时，师父在各地讲法二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讲的法打入我的脑中。讲真相，救度众生，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，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，别叫其钻空子。我想救人的过程也是自身修炼升华的过程，在救度众生的同时，不能忘修炼自己。我冷静下来向内找，他们这样对我，是我自己没做好，有漏，没有把它当作要得救的生命，而是用情的方式做事。由于弟媳退得干脆利落，使我起了欢喜心、做事心，让旧势力抓住了把柄，挡住不让弟弟得救。当悟到就是这些人心在干扰我救度众生后，我即刻发正念，为了众生得救，我要去除这些人心，放下情，彻底解体，阻挡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。我有师父管，有漏，我会在大法中归正，不允许任何生命阻碍我救度众生。我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，谁也不配管我，我只听师父的，只要师父的安排，其他任何安排都不要。我站在他们的角度考虑，他们的态度也是迫于中共迫害的形势，担心我被迫害。因为公公婆婆曾长期遭受中共邪党的迫害，公公曾被打成右派，消职降薪，遭打压20年，至1977年才得以平反。婆婆在中共篡国后一直受迫害，直到文革结束才得以平反。父母的遭遇令他们三个儿子也受到牵连，哥仨个个聪明，尤其是学习文化知识方面被周围人公认为天才，提起他们都会竖起拇指夸赞。可是由于文化大革命，他们一个也没有机会受到高等教育，所以弟弟对中共邪党没有好感，不管走到哪个单位，杰出的他都被劝入中共邪党，他都理智清醒地推却。但是他从小加入过中共的团队组织，发过毒誓，受印没有抹去，还是中共邪党的一份子，不退出来，最后还是不能得救。看到他不听不信，倔强执拗，我只好沉默不语，另找机会了。2011年底，弟弟弟媳邀请我们一家三口去广州过年，我一路发着正念，求师父加持我，一定要救了弟弟。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，在婆婆的帮助下，最后我终于把弟弟劝退了，让他明白了退出中共的组织不是参与政治，是远离灾祸，是当前人生最大的事情。千百年等待的就是这一次机缘。这一次，他笑着对我说：“谢谢。”我说：“应该谢谢大法师父。” 同时他儿子和他家的保姆也顺利三退了。第五部分，堂弟一家六人明真相得福报。丈夫老家的堂弟一家六人也在师父的佛光普照下被我慈悲劝退了。堂弟有一个养猪场，那年正好猪瘟严重，我让堂弟媳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他照做了，他家的猪远离了猪瘟，年底出栏的猪还卖了一个好价钱，家里家外一切平安。堂弟媳年年都要住医院，这年破天荒的没有再去住院。三退后，他们真正得到了大福报。第六部分，娘家人人相信大法是救人的，中共邪党是害人的。2006年6月，我回到娘家家乡，给我弟弟妹妹和哥哥们弘法。有了前边讲真相的经验，我就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了修炼大法后的变化和大法的美好，讲了师父传法的神奇故事，讲了江泽民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，讲了天安门自焚真相。电视里的所有不实之词全部是栽赃陷害，全是假的，因为中共迫害修佛修道之人，神佛震怒了，要灭他。以前加入中共党团队组织时，都要发毒誓，把生命献给他，你就是他的一份子。如今神要灭他，不退出来，就会给他陪葬，所以必须三退。同时我讲了三退的方法，神佛看人心，不需要给谁申请，也不需要找组织，心里明白了，说出来我愿意退就算数。我结合着各种预言和当前的天灾人祸天象，使他们明白了三退的紧迫性。中共的邪恶大家深恶痛绝，因为人人都有被中共迫害的经历。我一家一家的讲，住了五天，讲了五家，除了没在家的人外全都三退了。娘家弟弟三退后，当年受益得到福报。听他说，晚上酒后带着他的同事骑着摩托车回家，在家乡的大桥上连车带人摔在了大桥的人行道边沿，安全帽都撞烂了，人却没事。我说，那是因为你三退了，大法师父保护了你，否则后果就太严重了。他很相信，我又给他讲了我在修炼中的故事，他听了很想修炼。我说，修炼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，不能视为儿戏，想学我可以帮你。他想了想，坚定地说，要学。我说，好，我回家就给你准备资料。一个星期后，弟弟得法了。妹妹的得法经历更是奇特，妹妹三退一年后，妹夫骑摩托车带她出去玩，半路上妹夫头一晕摔在路边，摩托车车把将妹夫的胸肋打断了三节，内伤很重，医院三次发病危通知，都是妹妹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请师父救命，妹夫才转危为安，所以妹妹很相信大法好。妹妹看到二哥从做手术回来到离世，没有疼痛的感觉，问我是怎么回事。我说，都是大法师父一直在替他承受着痛苦。他觉得很神奇，说他也想修炼，还说，我以前咋就没有想到也学法练功啊。我说， 以前是机缘未到，现在想学，你这就是机缘到了吗？师父看他修炼的心很坚定，就安排他得法了。妹妹很精进，虽然文化程度不高，但是很用心，经常学法到深夜。她相信师父，相信大法。很快师父给她清理了身体，原来她腿不能走远路，现在走多远也不累，在法中修得很坚定。她说，谁也别想挡住我修炼的路。妹妹在外地工作的儿子明白真相后也三退了，他平时出车心中都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。妹妹儿子的职业和婚姻问题都得到了师父最好的安排，事业平顺，家庭幸福。妹妹的孙女学习成绩是班上最优秀的，妹夫从下岗失业到办理退休都完满解决，十几年来身体健康，红光满面，他们都得到了福报。我是老四，上面有三个哥哥，我们家族的人算在一起也是好几十人，我都现身说法，讲大法的美好和大法被迫害的真相，使他们真正相信大法是救人的，中共邪党是害人的。他们都有被中共邪党迫害的经历，所以对真相他们个个相信，人人认同，退出中共邪党组织没有任何阻碍。共同认识到天灭中共是迟早的事，是他自己把自己打倒的，罪有应得。我此次之行使大家都听明白了真相，做出了明智的选择，退出了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。弟子对师尊的感恩无以言表，弟子唯有做好三件事，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。
这期的第二十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